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警方发现存款买开涉嫌与中国洗钱团伙活动有关，首都行政区将投资近1亿元改善公共区域。澳洲推特网络仇恨言论投诉激增，澳洲三座城市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中上升。新州明年先至会推出新型城际列车。雪梨西南部将兴建一座大型墓园，政府将回购昆州洪灾区800套房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警方表示，犯罪团伙正在通过存款买屋的方式进行洗钱活动，特别是中国洗钱团伙很活跃。这些非法资金的流入推高了澳洲房价，导致很多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买不起房屋。澳洲联邦警察反洗钱部门负责人贝利斯表示，去年澳洲存款买屋的资金高达1220亿澳元，其中部分是独资。而中国的洗钱团伙在澳洲特别活跃，他们充当了毒品交易的影子银行。这些犯罪分子喜欢用非法渠道得来的现金购买商业地产以及高层公寓，跨国犯罪组织正在将他们的非法所得投资在房地产行业，希望能借此洗白。警方表示，一些真正寻找住房的家庭可能正在同犯罪分子竞价。你在竞拍房屋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些人不在乎通胀，不在乎利率上涨，因为他们不用贷款，他们的钱都是犯罪所得。澳联邦警察在今年2月捣毁了一个涉嫌洗钱的团伙，没收了超过1.5亿澳元的财产、现金和奢侈品。一共9人被捕，他们在雪梨的20处房产以及雪梨第二机场附近一块360公顷的土地被查封。警方估计这个团伙转移的资金规模达到100亿澳元。其中一名被捕者史蒂文森是已经入狱的澳门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卓华、卓浩洗美华、小岛王的商业合作伙伴。史蒂文森等嫌犯面临的指控包括为希望规避中共管控资金外逃的中国富人提高非法转移资金的渠道，并借此赚取暴利。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宣布，在即将到来的2023-24财年预算案中，维护体育和娱乐设施以及改善市中心将是优先事项。政府将拨款9800万澳元用于完善公共区域。该计划的核心是对阿腾和 Grandma 广场的滨水区进行大规模升级。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近日宣布，阿腾滨水区将成为一个高品质的便利设施。政府将在6年内为该项目提供3500万澳元的资金。这一占地30000平方米的大型新公园将毗邻议员工的木板人行道，该人行道已向公众开放。在获得国家首都管理局的批准后，该公园陆地建设的下一阶段是将新的土壤带入填石区，然后在雨水排放工程和公园开建之前，将填石区沉淀12至18个月。亚腾滨水区的公园建设将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混合用途开发，包括住房、餐馆和商店等。对 Grandma 广场进行重大升级，将在市中心打造一个现代化和兴旺的餐饮和零售场所。通过增加新的花坛、座椅和照明，将令到广场更加绿化、安全和更具吸引力。此外，政府亦已拨款在城市步行街及必徐广场进行小型铺路修复工程。坎培拉的树木将得到保护和改善，政府将投资2420万澳元。支持全市更多的树木维护和种植，并增加员工来实施新的城市森林计划。政府还将对雨水基础设施增拨530万澳元，以提高雨水系统的能力和更好的管理当地的洪水。2023-24财年预算将改善热门公园和开放空间的设施以及娱乐机会，以确保坎培拉民众能够享受更多的户外时间。政府将投资130万澳元在未来2年对标可能的苛球运动场进行升级。政府还将投资320万澳元在未来2年对加格兰的耶路比池塘公园进行重大升级。坎培拉最古老的公园之一 Telopea 公园亦将获得49.2万澳元的资金。当地政府将继续通过城市区域更新计划改善市中心的基础设施。政府还将拨款2250万澳元以确保市中心 Eton、Brighton 和 Dixon 对当地人和游客来讲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综合消息，在过去1年，澳洲针对 Twitter 上网仇恨的投诉激增。澳洲电子安全专员称 Twitter 在解决网络仇恨问题上失败， 已经向其发出法律通知，要求解释其为解决网络受害问题所做的努力。澳洲电子安全专员格兰特6月2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年，推特上关于网络仇恨的投诉比任何其他平台都多，这种网络虐待的程度之高已经令人无法原谅。如果你是原住民和岛民，残疾人或被认定为 LGBTIQ 加群体，这样你在网上遭遇的仇恨就会是其他人的两倍。投诉的激增也克服推特的全球员工从8000人被削减到1500人之际，这次裁员包括信任和安全团队，推特在澳洲的公共政策工作团队也已因此解散。去年11月，马斯克曾经宣布大赦，据报道，这次大赦后，推特恢复了62000名被禁止或暂停使用的用户，其中包括75个拥有100多万粉丝的账户。格兰特说，推特的政策禁止在平台上进行仇恨行为，不过对电子安全的投诉和对平台上残留有毒的内容的报道不断增加，这个表明推特可能并没有执行自己的规则。电子安全研究报告显示，近1/5的澳洲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仇恨，在所有关于网络仇恨的投诉中，有1/3是关于推特的。按照澳洲的相关规定，如果推特未能在28日内回应电子安全专员的请求，可能就会因持续违规而面临每日70万元的最高罚款。综合消息，澳洲城市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墨尔本和悉尼在全球最宜居都市的排名都有所上升，珀斯的排名亦迅速上升，维州首府城市墨尔本的排名已经上升到3位，悉尼紧随其后，排在4位。经济学人全球宜居指数智库评价团队认为，新冠疫情后，澳洲已恢复正常，澳洲的两座最大城市的全球宜居指数都有所上升。除了墨尔本和悉尼的排名有所上升外，珀斯的排名亦从去年的32位上升到今年的12位。今年，奥地利维也纳夺得了梦寐以求的全球最宜居都市冠军，哥本哈根则位居第二，叙利亚格达米什格则是宜居指数排名最低的都市，乌克兰首都几乎亦跌入倒数10名。悉尼消息，新州新的城际客运列车的推出时间已被延后到2024年，通勤者将比最初计划多等4年多，先至能乘坐价值数10亿元的新型列车服务。根据最初的计划，这些列车应该在2019年底开通从雪梨到中央海岸和纽卡素的线路，并在次年开通南山到利雪谷的线路。新州交通局近日承认，新的城际列车车队要到2024年先至能投入使用。机构正在同铁路工会安全监管机构合作，实施新的运营模式，令到车队能够在明年推出。由于新城际车队的推出受到阻碍，亦导致有数十年服役史的 V 型客运列车退役和奥士卡列车向雪梨郊区线路的过渡延迟。去年，韩国建造的新车队亦成为前两党联盟政府与铁路和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之间抗日持久的争端的中心。去年11月，在政府同意工会的修改要求，允许警卫监控乘客在车站上下车时，刚果解决。不过，尽管7个月前就达成了协定，但至今的新列车的警卫技术仍有待修改。几个星期前，对雪梨铁路网多次故障的临时审查，建议政府考虑将城际列车责任从新州 Training 转移到 City Trains。政府已聘请猎头公司寻找该运输机构的新负责人。长期担任高级官员的柯南斯是新州代理交通局长，被认为是负责监管14400多名员工的部门的主要内部候选人。机构首席运营官梅里克现在亦是 Training 的代理行政总裁。新州工党政府计划转移城际列车的管理责任，将所有电动列车管理都会置于 City Trains 的控制之下，并有效重建以南部的 Bombardieri、北部的 Newcastle 和西部的 Lisco 为界的旧 City Rail 运营区间。悉尼消息，一个世界级的创新的可持续的墓地将在悉尼西南部一块113公顷的土地上快速建设，以解决严重墓地短缺的问题。新州土地和物业厅长 Temper 6月12日宣布，将在 Warrabiel 提供13.6万块墓地的 Macassar 纪念公园，该墓地将在2025年2月开放，这个是80年来悉尼新建的第一座皇家公墓。除了可负担得起的墓地外，还将有35公顷的步道、6个湖泊、1家咖啡馆、雕塑公园、社区草坪和木板路。 天主教大都会公募信托基金是麦卡萨纪念公园的皇家土地管理者。麦卡萨纪念公园将是一个创新的可持续的多教派纪念公园。上个月，新州政府警告说，一些东正教和穆斯林社区在树尼皇家公墓分配的坟墓空间只够用三年了。严峻的形势促使三家皇家公墓管理公司 Yucca General、Boston Metropolitan 和 Southern Metropolitan 合并为一个实体。Campbell 表示，政府正在与皇家公墓运营商合作，调查是否有机会进一步释放现有墓地的供应，包括在适当的地方扩大现有墓地。布里斯本消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亚特表示，政府将需要回购800多套洪灾区房屋。该回购计划是在去年年初昆士兰州东南部发生毁灭性洪灾后启动的。目前已经有数百名昆士兰人表示要放弃他们在洪水多发地区的家园，这个引发了政府回购计划的大幅扩大。昆州当地政府和规划厅厅长麦尔斯表示，洪水毁坏了当地近7000间房屋，这个是该州最具破坏性的灾难之一。到目前为止，收到报价的470多名业主中，已有370名接受了交易。该回购计划由昆州和联邦共同资助，近240套房屋已经完成回购，491次估价检查已经进行。这个意味着预计接受报价的数量将进一步增长。昆士兰重建局首席执行官艾尔伍德少将表示，将联系已确定回购的房主，安排独立评估。他说，根据房主协议，该计划为各自地方政府购买土地提供资金。根据该计划，回购的所有房屋都将被拆除，土地将被重新划分为适当的非占用用途，例如绿地。这个是澳洲提供的第一个此类家庭抵御能力计划，将改变该地区对洪水的抵御能力。回购资金将从7.41亿澳元的住房基金 Resilient Homes 分中提取，其中部分资金将从基金内的抗灾改造与住房筹集计划中重新分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